好，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我们开始前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真的是谢谢你，在耶稣基督里为我们预备了一条真的是能够跟你联合的道路。当世人都在走，真的是在肉体当中来追求世界上的成就的时候，主你告诉我们，唯有通过耶稣基督这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我们才可以到主你这里来。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借着你的圣灵将你的福音开启给我们，让我们今天得知这属天的道路，让主你自己的圣灵今天就在我们当中引领。不管是我们在这里常常在这里听福音的弟兄姐妹，还是新来的，主啊，都让我们同感主你自己的圣灵，让主你的圣灵对我们的心讲话。让祷告顺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是讲这个题目啊，死里复活这个题目的第九次。罗马书我们是把五到八章，在过去的这就等于说八周之内，我们来就是进行了个很仔细的讲解啊。这次我们接下来希望把罗马书第八章，我觉得还不能够全部结束，其中的有一个大部分可以结束吧。在罗马书第八章十四节他这样讲，然后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这句话呢，我觉得对于每一个基督徒啊，就是在你信主的过程当中，我觉得都是可能很多时候是很盼望达到，但是却不能够真正达到的一个境界。我的意思说，当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当一个人信主的时候，从一个无神的状态进入到觉得这世界有一位全能的上帝，你自然很希望能够得到上帝在凡事上的引导。哎，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呢，其实正是对神的引导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困惑的。因为在我们引导，我们想到神的引导的时候，通常是想到什么？想到在我们生活当中面临难题，内心不管是内心的困难还是环境当中的困难，我们希望上帝给我们指引一条道路，对吧？指引一条道路，好让我们能够脱离那样子的困难。但在很多的时候呢，当我们向上帝祷告的时候，发现好像并不是那么容易就把一些难处除去。有的时候呢，难处可能要很久很久不能够除去。甚至在信主的有一段经历当中，我都有这样子的经历，就是说你好像一心向上帝祷告祈求，希望他来成就改变的事情啊，他好像都不做。但是还有一些事情呢，你其实根本就没有祷告，但是上帝又做了。为什么你知道那些事情没有祷告上帝做了？因为当有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觉得是那种巧合，不可能是你不真的是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碰巧，而真的你可以看出是神的作为来。我不知道大家就是在这当中有没有这样子的困惑，我反正记得我自己在信主的过程当中有很多这样子的困惑。所以呢，我们来看在这段他是在讲什么。他说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然后接下来他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人就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所以在这里头啊，其实你可以在这里已经看到了，当他说被神的灵引导，神的灵引导我们干什么？神的灵引导我们其实跟天父有这样一个关系，是不是啊？在我们过去所讲的这一个，就在罗马书当中，我们呈现出一个特别就是重要的一个图画，大家这幅图画已经反复看过，我们称为重生基督徒得胜的关键啊。就对于一个重生的基督徒的特点是，里面有了从神这里来的耶稣基督的这样一个生命，但是我们的观念、我们的思想、我们看问题呢，往往还停留在用圣经的话说在肉体当中。所以我们在这里用两颗心来描述，有一颗心呢就描述说我内心里所相信的，其实说到底还是撒旦对人的一个定罪，撒旦所讲的一个谎言。这谎言呢最主要其实就是两件事情，一件事是对上帝错误的看法，一件是对我们自我的看法。这个当然我们不能够很仔细的去讲，但是如果在创世纪里头一开始我们就可以看到说，撒旦来诱惑夏娃、亚当的犯罪无非就是这个，让他看到他自己不像神，其实他里面有神的生命，他是像神的，这是对人的一个否定，同时呢也对上帝的一个诽谤，说 为什么上帝不让你吃善恶知识上的树的果子呢？因为如果你吃了就像他一样，这就是对上帝的一个诽谤。因为上帝造人的时候本来就是要让人像神，对吧？所以在今天呢，其实这个谎言呢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表现在我们不管你信主不信主，这个谎言都在人心里头。这个表现在信主的人心里头呢，从罗马书第七章讲到，就说信主了以后有一个本能的觉着想要照上帝的心意生活，想讨神的心意，想讨神的就是喜悦，但是呢却有恶与他同在，他做不到他想所做的，然后这样就有定罪感，这样就有个定罪感。对于不信主的人来讲，其实仍然是有这个谎言的。这个谎言就是说人的内心深处总觉着自己不够好。你如果在这世界上去问他，最成功的人，最成功的人，他内心里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定罪感，都有这样一个定罪感。如果你不相信，你把他的这个成功去掉一半，看看他是不是还有他原来那么好的自我感觉。如果把那个去掉 90%， 甚至去掉 99%， 你就会发现他原来他所有建立起来的对自我的感觉全是因着外界的东西。他内心深处，一旦把这些外面所建立的这些东西去去掉，他内心深处还是停留的那个定罪感。所以可以这么来说，在活在肉体当中的人，甚至说活在肉体里头的基督徒，都是一样，想通过在世界上所成就的东西，不管是能力也好，不管建立的事业也好，或者美好的家庭也好，都是用来说明自己觉得自己还行。这个就像什么？这个就像当时亚当夏娃犯罪了以后，他们需要用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遮羞。所以呢，这就是天人的状况。但是呢，在耶稣基督里，神给我们了一个新的方法，就是说这个我因着耶稣基督给了我这个生命，这个是只有重生的基督徒才有的一个生命，从耶稣基督领受了一个新的生命。那这一个生命既然是从耶稣基督那里领受的，就跟天然的这个生命完全不一样。那福音告诉我们什么？福音就告诉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头的我到底是谁，在耶稣基督里的我怎么样在神的面前被称为圣洁公义，完全没有瑕疵，无可指责。所以当我们开始，明白谁是这个在耶稣基督里的我到底是谁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就知道说，原来我们真的是天父的儿女。所以他在这里讲到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这个心，如果你去看英文看原文是讲的灵。我们重生的时候领受了耶稣基督的灵，因着这一个灵，这个新生命才是真正在基督里面的我，我们就跟天父有一个真正的父子的关系。所以从这一段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原来当圣经里头讲到神的灵引导我们，他最主要引导我们什么？最主要引导我们认识我们在基督里头的身份，认识我们跟天父的这样一个关系。那如果明白这一点，你就知道说，原来，因为在这里我还有一个图画，说是当我们一旦明白这个新的我在耶稣基督里的我是什么的时候，这个就好像是在旧约圣经里头神用迦南美地所预表的，在那一个境界里头，在那个范畴里头，我们跟神有这样的亲密无间的关系。而且什么？而且呢，就是牛奶与蜜的。圣经有讲到，在那个地方，又沉又高又大，不是你们建造的。在那里头果树上有各种各样的树木，不是你们栽种的。在那个地方怎么？山里可以，大家谁记得那句话？应该说是山里可以挖铜，对不对？就意思说，在那一个地方充满了上帝的恩典和祝福，但却不是在天然的这个我在肉体里头我可以经历的，而是在基督里头的我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对我们来讲，对一个基督徒来讲，一生最重要的就是认识，就是这个自我的迁移，认识到我不再是肉体。用保罗的话说，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保罗认识到这一个真理之后，他就可以说，那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他所说的不再是这个天然里头的我。 所以呢，这就是上帝的灵所引导的。只是呢，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常常不明白这是上帝带领我们的方式。就像我刚信主的时候，我面临任何内心的难处或者环境上的难处，祷告向神来请求他引导的时候，往往不像我所希望的能够那么快的得到一个答案。原因是什么？原因是说，在那个时候，我对于这个福音，对于在基督里头的心，我没有什么概念的，所以我所有的看法都是怎么样？都是在天然的这个境界里。当我们说我们内心里有问题的是什么？当我们说内心里有问题，是以为这个肉体里头的这个我还是我，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的难处都是出于这个。所以当上帝真正要引导我，不是让我停留在这个光景里头可以感受到天父的慈爱，而是让我脱离这个光景，进到基督里头才得以与神相合。所以这个就是说，一开始因着我们不知道啊，上帝到底是怎么带领我们的，所以才在这里头有各种各样的难处啊。如果你去看另外一段圣经，把这个观念讲得也非常清楚，在约翰一书这里讲2:27，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你要像我以前看到这样话的时候，你觉得这明明不是我们的经历。这里说在凡事上教训我们，我们每次在生活当中，比如说面临人生当中重要的决定的时候，面临有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你知道我那个时候最想要就是跟神的关系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状况，就是能够达到说，当我面临这些难处向上帝祷告，上帝就告诉我了之后啊，原来这么做，原来去做这样的选择，这样我们的人生当中不就少了很多很多的压力吗？很多时候压力就是因为不知道怎么样做选择，然后过后如果真的带有各种各样的难处，回头想，哎呀，如果我要是能够更清楚地知道上帝的旨意，岂不更好吗？所以以前当你看到这样子的话的时候，你会发现很难相信的。虽然圣经上这么说，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就刚信主，其实可能就是一年左右，然后那个时候很盼望所谓能够听到神的声音。那听到神音，声音想要干什么？就是想要得到神的引导嘛。所以我记得我那时候去就是也喜欢看属灵书籍，就是因为觉得在教会并没有得到这样子的答案，就想到处一看看其他人怎么讲的。我记得看了一本书，就讲到如何倾听神的声音，这样的书我看过不止一本啊。但其实其中有一本啊，那应该是一个美国的姐妹写的，就讲到她怎么样上帝给她清楚的指示，在各种各样的情况都给她很具体的指示，然后她怎么样等候神。哎呀，我看了之后羡慕的不得了，然后我就也试着去等候，神也没听到，对吧？神也没听到。所以这样子的经历是令人非常沮丧的。如果你不是很看重想要听上帝的心意，那也就无所谓了。但是你很想听到他的声音又听不到，这真的是很令人沮丧的事情。但我们仔细看看这段话，他说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底下说什么？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怎么样住在主里。这句话是不是跟这一样的？这个恩膏，这就讲圣灵，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是要干什么？是要带领我们住在主里。住在主里就不是刚才所说的我停留在天然的我里头，然后感受在天然的我里头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个就好像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的经历，他们在旷野里从来也没有经历过丰盛恩典的生命。虽然上帝应许他们将要神带领他们出埃及是要进到流奶与蜜之地，但是他们在旷野里所经历的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虽然有玛纳吃让他们不至于丧命，但是呢，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丰富。所以我的意思说，我以前不明白这条道路，就是好像以色列人一样的停留在旷野，却在旷野祷告，让神来在我们，让我们在旷野里经历流奶与蜜之地，那是不可能的，必须要进到迦南地里去才有可能。但是从圣经里头我们看得很清楚，所谓进到迦南地里，就是住在主里面，住在耶稣基督里面，认识到我怎么样被上帝已经放在基督里，这不是一件我要去追求的事情。 这是一个上帝已经做成的一件事情，但是我要明白我怎么样已经进入到基督里。这里就告诉我们，你们要按着恩高的教训住在主里面。然后底下他说，小子们啊，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羞惭，所以不至于惭愧。在这里头所说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其实今天作为一个基督徒，唯一所要学会的就是什么？就是住在耶稣基督里。在这里头，使徒约翰这么讲，在约翰福音里头，主耶稣的是不是也是这么讲？你们要想结果子，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住在耶稣基督里。枝子要停留在葡萄树上，否则不能够结果子啊。然后呢，这一个原则呢，其实在圣经里头到处都在讲。用马太福音里头主耶稣所讲的话，就是说啊，其实呢，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啊，你不需要太去操心的。世界上的事情，他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愁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天父是知道的。当我以前不明白这个福音的时候，我看这句话，天父是知道，但是他怎么不供应呢？对吧？我记得我刚来这边工作的时候，刚来这边工作，在学校做工作，一开始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一个是要把你的研究搞好，一个是要能够申请到钱，能够搞你的研究。人家说在学校工作就是这个，然后有了钱就可以来招学生来搞你的研究。是不是？所以一开始呢，真的是面临很大很大的挣扎。圣经上这样的话，我作为一个任何一个基督徒，你相信不相信神知道你一切所需用的？你相信。但是呢，当你在那里祷告，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就是在拿终身教职之前，那个就是这个申请研究基金的中文叫什么 proposal 叫什么？课题计划，对吧？一次又一次被拒，一开始被拒还好说，因为还有这个启动基金，然后你的启动基金就越来越少了，然后这个时候被拒就紧张了，对吧？这就等于要没钱了。但有一天你的研究基金已经启动基金真的没有了，然后这个时候又被拒，你说压力大不大？压力大。那个时候如果你来告诉我，不要为这个东西忧愁，不要担心吃什么穿什么，你所需要的上帝都知道，你说我那个时候我心里是什么样感受？就算神知道，但问题是我需要这个东西啊，我不需要在这，我没有这个我就没有办法搞研究，没有办法搞研究就没有这个工作，就没工作了，对不对？但是他这里告诉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我们了。你知道在这个地方啊，人就很容易犯一个叫做律法的错误。律法的错误就以为说是哦，上帝这么说，你看没有？上帝是要你先要来服侍他，先要来为他做事，先要来奉献，你做了这些事情之后，然后上帝就给你。那我当时的观念确实也就是如此啊。当然呢，我不是故意要来换取这个，但是我当时我确实意识到一点啊，当你的人生当中，你知道除了神以外，其他人都帮不了你的时候，家里人再爱你，研究基金几十万从哪里搞？就算他有钱，他也不能把那个钱来给你来搞研究，对不对？所以没有人能够帮助你，这个时候只有神帮助你的时候，那个时候啊，你真的觉得说，我怎么样能够让神帮我呀？我怎么样才能够让神帮我？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当然我觉得也不是只是为了这个目的，我来到这边工作之前，我就觉得有上帝非常非常清楚的带领，所以来到那里，当时压力，工作压力再大呢，其实都是一直在教会里服侍的。但是在那服侍的同时，我刚来压力那么大的时候，就在服侍的同时 看着这些自己所需要的，就一步一步走下去，最后真的是启动基金就变成负值了，真的是负值。负值是什么？因为学校并不是给你一堆钱让你花，需要给你一个账户，那个账号上有多少钱你就花吧。后来真的花的很负值了，负的10000多块钱，负的10000多块钱。所以呢，你就想想，在那种情况之下，当你想要得神的引导，想要得到这些时候，那个心情是多么迫切。但是呢，其实现在当我明白这个福音之后，神的意思说什么？神的意思说，其实在人生当中，就像刚才的经文所讲的，我们做基督徒只需要学会一件事情，这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样住在耶稣基督里。所谓的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耶稣基督就是他的国和他的义，就是学习住在耶稣基督里。当你在耶稣基督里的时候，就好像旧约的以色列人，当他们进到迦南美地的时候，在那一个美地里头，一切所需的都在那里为他们预备了。所以当他说他是知道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为我们预备了。如果他知道没有预备，那有个啥用？对吧？那有啥用？他光知道没有预备，那个还是没有用的。他知道了，意思说他提前就预备好了。这些草今天还在，明天丢在炉里。神知道当他们今天存在的时候，神希望他们就是作为一个草都是能够彰显上帝的荣耀，所以在他存在，这个草存在之前，上帝把一切给他需要的都为他预备好了，对吧？所以在这里头他所说的也是同样的意思。当我们进入到耶稣基督里头，我们就开始明白什么叫做在耶稣基督里头，那是迦南美地，什么都是为你预备好的。你知道这那个我刚才所讲的那个经历是很多年前以前的，在现在呢，我就记得去年有一次我要申请研究基金。去年其实我根本就没有想要写报告，就是在这里，如果你去看大多数这个同事的话，经常都在写报告。我们有个同事，前阵子我在路上遇见他，他说我这个夏天我已经写了四个 proposal 了，然后去年我是间接的听别人说的，他写了10几个，我去年就写了一个，而且我去年根本就没想写。为什么？因为前年得到两笔很大的钱，大概160万。然后呢，去年我就想，哎呀，这个就说是已经有钱，我也不是很缺钱，我就没打算写。结果后来有一次，我在那个 NSF 的那个 Program Officer 啊，就管基金的那个人，因为上一个要结束了，他就最后给我都忘了是我给他说个什么，他好像主动的发了个什么 email 问我，然后最后说 look forward to receiving your proposal。 哎，我一想就说他希望就意思说期待着能够收到我接下来申请这个基金的钱。我想，哎呀，这样子人家话都这么说了，你总不能够不写吧。我就写了一个，今天就拿到了。所以我就在这里头，但你说在我过去的几年当中，我对这个东西真的再也没有像原来那样子去挣扎，然后在那里头去怎么样去想办法反复写各种各样的，最后弄还是弄不到呀。但现在呢，过去这几年我就说我一共写过四个 proposal 就中了三个，一共就写了四个中了三个$200万。所以这个我就开始体验到说，当你开始活在耶稣基督里的时候，这个不需要你去祷告的。在过去几年里头，我绝对没有为这个基金祷告过一次。为什么？因为神已经预备了。这就是他所说的这个事情。外邦人看到的是在天然人里头的缺乏，他们不明白在耶稣基督里是神为我们因着耶稣基督预备给我们的，他们在这里头缺乏，所有的事情都要靠着他自己的努力去做。他如果努力成就了，就能够让他觉得他自己还不错，还行。但是如果一次又一次的不行，他就对自己觉得对自己的自信心就大大的降低。不明白神的这个方法的基督徒也是如此。 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就不是刚信主，我就说当我在那个时候虽然明白是上帝带领我来这边工作，但是一次又一次被拒，然后最后这个启动基金都变成负值，我需要到系主任那里去说我是去该去找去想办法找工作呢，还是该怎么办呢？确实没钱了，没有钱就不能做实验，我组里头的学生当学生博士后怎么办，对吧？所以呢，你看没有，在原来不明白这个的时候，你总是为这些事情祷告，总是眼光看在这些事情上，然后希望上帝的引导就是来帮助我们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却不明白上帝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是让我们停留在这个状况里头，而是让我们开始明白我怎么样在耶稣基督里，所有的丰盛都是通过耶稣基督来产生的。一旦开始进入到这种状况里头，你就会发现你越来越不需要为这种是这样的事情所操心，这个是上帝为我们预备，他知道的，就像刚才所说的，对吧？他知道的。而我们需要学会的就是怎么样住在耶稣基督里，怎么样住在耶稣基督里。而且呢，一旦当我们住在耶稣基督里，这里讲什么？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你知道当我们在还在这种肉体的光景里的时候，我不知道基督徒啊，是不是每一个基督徒你一信主啊，你都非常非常的清楚你是天父的儿女，你非常非常清楚神是你的天父。我可以说我不是这样子的，我听过有人这么说的，我在以前看一些见证啊，有人就说那个好像还是十字架耶稣在中国那个系列里头，我记得上面有一个姐妹，她就讲到，她就很有这个信心，神是她的天父，但我不是，我清楚的知道自己是重生，但是呢，当你面临自己人生的需要难处，你向上帝祷告，很多时候没有回音，然后那些难处依然存在。或者有的时候上帝真的有神迹般的带领，但是那样子神迹般的带领一次跟另外一次之间相隔有相当一段时间，然后在中间你面临难处的时候，你却一直要忍耐等候，你就总有一种感觉，就是你们跟上帝就没有那种亲近的感觉。如果我地上的父亲真知道我有这么大的难处，就像我刚开始我就说我要学校来要面临这个拿基金，一次又一次眼看这个工作就没了，对不对？那个工作没有了，对我来讲，我是以前在公司工作，然后我不喜欢在公司的工作，放弃了公司的工作来到学校，今天走这条路然后又被断了，那你的人生怎么办啊，对吧？我相信我地上的父亲，如果他真有万贯家财，对不对？如果我面临这么难处，他一定帮我解决，毫不犹豫，一点都不等待。但是当上帝在中间，你要知道这是好几年的光景哦，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好几年你面临这种光景的时候，你就想一想，你觉得在你心目当中，你跟上帝到底有多么亲近。但是现在回头来看，全都是因为不明白什么叫做住在耶稣基督里，以至于领受不到上帝在基督里已经为我们所预备的恩典，人生当中所需要的一切，所以领受不到，然后在这种光景里头，而神就比我们在地上的父亲强千万倍的地方在于，我们地上的父亲的特点是，如果一旦孩子需要什么，今天难处在什么，我没有一个长远的眼光，我今天就去满足他的需要，但是却不知道他很多时候他今天的需要，他今天的问题出在哪里，出在他停留在一个错误的观念里头，今天需要把他从错误的观念当中带出来，这样子他的人生才能够好。所以我们地上的父亲就说，你现在有问题，我现在帮你解决，但是如果这个问题是他自己生命里头的错误的思想造成的，就不能够帮助他长远的来讲，不能够帮助他，对不对？所以呢，但是神带领我们进入到耶稣基督里头之后，我们就越来越清楚啊。这个说圣灵与我们的心，看英文就知道，圣灵与我们的灵， 我们重生的灵呢，圣经上讲乃是基督的灵，所以我们有基督的生命，这个生命本能的就知道天父是我们的父，但是不止如此，而且有圣灵在这里，同时就是你在你内心里哈，越进入这种光景，你越知道说这个同时啊，就是说除了你自己有这么一个本能的意识以外，你感受到还有一个意识，这个意识就是从神那里来的，圣灵的意识一起告诉你，我是天父的儿女，这是非常肯定的一件事情啊，这是非常肯定的一件事情。然后接下来他说，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那后嗣是什么意思？后嗣呢，就是英文翻译成 heirs 就是财产的继承人。天父如果把他一切的丰盛全部给了基督，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同作后嗣的。同作后嗣就是说，基督不是他一个人的独有的财产。如果今天地上有个父亲，他有五个兄弟，他把这一个让他们所有的人都是继承财产的，长子就不能把所有的东西独吞吧，对吧？所以呢，这里头他说的，神让耶稣基督让他道成肉身，死里复活，让他成为我们的大祭司，让他成为我们众兄弟当中的长子，目的是什么？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让我们同作神的后嗣，意思就是神赐给耶稣基督的也是赐给我们的。然后他底下讲，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在这个地方呢，人很容易就有一种错误的理解，以为是用我的痛苦来换荣耀。如果这样子，这不叫恩典，这叫律法，对吧？而且是靠自我行为，我如果怎么样了，上帝就怎么样。这个不是靠耶稣基督啊，而是靠自己。那他到底讲和他一同受苦和他一同得荣耀是什么意思啊？如果我们记得把罗马书第八章看完，你看到基本上就讲两个痛苦。我们先来看第一个，第一个呢，接下来他就讲了，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这个苦楚如果你去看英文，还是指 suffering， 就是前面所说的这个苦难。而我们现在所受的这些苦难啊，或者苦楚，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不足介意了。然后这苦难是什么呢？接下来他就继续解释，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他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所以在这里头呢，这几句话啊，其实不是很容易理解到底在讲什么，但是大概的意思我们看完了还是看明白了。他就是说，受造之物啊，今天处在一种光景，被称为什么败坏，而且是被辖制，就意思好像是做奴隶一样的。今天受造之物，所有的受造之物都被败坏所辖制，但是呢，他们知道有一个方法可以解决这个，就是什么？就是如果神的众子显出来，那么他们就可以享受到神的这些儿女自由的荣耀。简而言之是什么？这一个自由能够将受造之物从败坏的辖制当中脱离出来啊，得指望什么？等指望神的众子显出来。神的众子是显出来。如果看到这里，我们已经看出来说，你看没有，前面圣灵所做的一切的工作，那个圣灵在凡事上教导我们，最终都是要干什么？带领我们进入到耶稣基督里去。那进到耶稣基督里，就是认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作为神儿子的这个身份。当我们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就可以帮助受造之物脱离败坏的辖制。我们看一段经文啊，其实这个就更容易理解了。这段经文记载在创世纪第一章26节27节，当神造人的时候，他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所有的活物，以及全地，总之来讲整个地球的吧，全部都是让人来管理的，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这是上帝在地上造人的心意，他讲得很清楚。我们知道上帝通过 用尘土造人，然后将他的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中文翻译成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原来的意思让他成了一个活的魂。就意思说啊，在亚当他怎么样要能够完成上帝的这个旨意，上帝造他是不是一定是造他目的就是为了达到这个旨意。我的意思说，上帝造他，如果造他的那个结构就让他不能够达到这个旨意，那上帝就失败了，对吧？上帝这个创造就不对劲。上帝的创造一定是说，上帝造他呢，刚好这样人的这个结构、人的构造、人的运作，就是为了达到上帝的这个功用的。那上帝的功，他是怎么样做的？简而言之，就是上帝造他的时候，上帝给他外面有个身体，然后呢，但是这个身体怎么样运作起来，圣经讲得很清楚，说耶和华将那个什么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如果看圣经后面讲的话，这个生气就是神的灵，耶和华的灵，神的把他的灵分享给他，那个生命的本源、生命的本质给他，然后呢，亚当就有了，圣经上说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他原来的意思他就成了活的魂。就意思什么，当上帝造他的时候，人是按灵魂体的，魂就是这个自我的认识、自我意识，灵是上帝所赐给他生命的那个本质，身体当然自然是外面的身体。但是当这个魂他认识到，原来我里边有一个像神的生命，这个就是神的灵，神所赐给他的那口气，当他这么看问题的时候，他所起的作用无非是把他里面所领受的神的那个生气，可以说是继续不断地释放在他所管理的这个世界里头，就是让神出来管理这个世界，只不过是让他做这个媒介。我们大家基督徒有一句话说，基督徒做神恩典的管道，其实也是这个意思了，或者说应该是这个意思。有的时候我们实施上我们不是这么实施的，但是意思上是这个意思。但是呢，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他们就不相信他里头有个像神的生命，他们看的是自己外头的身体，因此而羞耻。过后犯罪了以后，神讲了一句话，创世纪第三章十七节，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原因很清楚了，上帝本身把他对万物的祝福打算要通过人这里来释放出来，但是当人在这里不相信自己有个像神的生命的时候，今天人就把上帝的这个祝福可以说拦阻了，这就叫做地为他的缘故受咒诅。如果明白是这么一回事，我们再来看这一段罗马书所讲的再清楚不过了。为什么受造之物今天浮在虚空之下，这不是讲了吗？地因亚当的缘故受了咒诅，所以今天什么时候地可以脱离这个咒诅，受造之物怎么样可以脱离败坏的辖制，就是当在基督里头的人，在圣经上称基督为末后的亚当，对吧？在基督里头的人，这就是这些神的种子，当他们开始明白原来在我们里面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有上帝所给我们的这个生命，当我们把这个生命能够因着相信能够释放在这个世界的时候，那受造之物就可以脱离败坏的辖制了。意思就是说，他们原来怎么样进入这个败坏的辖制，今天其实还是要照样的方式来脱离这个败坏的辖制。以前怎么样失败的，今天还必须怎么样在这个地方得胜，对吧？这就是他在这里所讲的，他在这里 所讲的。然后呢，所以从这一段我们已经看出来，他这里所讲到的啊，就是说，就是前后文如果你看的话，一直都在讲说，能够进入到耶稣基督里，认识我们在基督里头的身份，明白我们跟天父的关系，这个是圣灵所做的工作，不光是来改变我们自己，而且还要改变环境，都是要通过这件事情来发生。然后底下啊，他讲了，接下来再讲，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这个很清楚，对吧？ 原来还在败坏的辖制里头，神的种子还没有显出来，所以今天他还在败坏的辖制当中，在这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但底下又讲了一件事情，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身体得赎。这个怎么来理解？这个怎么来理解？我们前面几讲啊，用过这幅图画。这幅图画呢，就可以很容易的解释他在这里所说的意思。就意思说啊，对我们每个重生的基督徒来讲，我们灵里面有基督的生命。对于基督徒，重生的基督徒来讲，就算不明白灵魂体的观念，如果你清楚我重生了，也清楚知道我有基督的生命。重生的时候，重生就是得着了耶稣基督的生命，那就是这个生命。那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在我们里面，但是呢，我们的身体里头，这是在罗马书第七章所讲的，我今天就不仔细讲了。在身体里头啊，还留着所谓我称为罪的信息，就是罗马书里所讲的那个死的罪。那个死的罪意思是什么？意思是在今天这种情况之下啊，我的身体，比如说我今天的身体啊，如果是跟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之后的身体，不说一样，用圣经上的话说相似，我们今天还有没有任何的难处来相信我里面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没有。我还有没有难处能够把耶稣基督给我的这个生命能力释放出来帮助别人？没有，都没有。但是呢，在我的肉体里头，用罗马书第七章说，肉体里头没有良善，在这个肢体里有个犯罪的律。当我们自己这个身体啊，还不是这个荣耀得赎的这个身体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你自己的身体里头就在告诉你，你今天还没有那个生命。就好像那个当时撒旦告诉夏娃，你不像神，你要这样去做才能够像神。他就不能够相信他像神。当他听了撒旦的话，今天撒旦的话通过怎么样？通过这个我在这里画的叫环境里罪的信息，当世界上都在告诉我人是不行的，每个人你可以看到说各种各样的罪，各种各样的问题，你就可以看说人是不行的。在我们里面，我们发现自己还有天然人的那个软弱，还不知道怎么在那方面靠着耶稣基督得胜的时候，那就在告诉我们，我今天我不像神。所以当我们这样子的时候，我今天就不能够把灵里头已经得着的耶稣基督的这个生命真正的活出来。当我们这样子的时候，这就叫做心里叹息。这就像那些受造之物一样，他们还受着败坏的辖制。那我们受败坏的辖制是什么？是因这个身体没有得赎，是因为今天的这个身体还不是荣耀的身体，还不是荣耀的身体。那如果这样子，那是不是就哎呀，那就没希望了？因为只要主耶稣不来，我们今天在地上活着都没有荣耀的身体的，或者是没有荣耀的身体彰显出来，那是不是就没有希望了？不是。他在这里就要来解释怎么办，怎么办。然后他在这里讲身体得赎啊，我在这里要再仔细解释一下。去赎一个东西啊，有两种赎法。就是当我们说这个得赎的时候，有两种，我们都可以称为他去赎什么东西。有一种呢，就好像今天啊，有人比如说把你们家孩子绑架了，你今天就交赎金，交了赎金他才会释放，这是一种赎法吧。如果说这种赎法的话，那就等于没赎，就是如果今天你还没有交赎金，那你就不能把他带回来，那这个就等于没有得赎，这是一种没得赎的方式。还有一种赎的方式啊，是另外一种赎的方式。另外一种赎的方式是什么？有一个东西别人已经给你了，今天比如说是政府啊，美国政府突然说每一个只要在美国待满一年以上的家庭都可以去白白的去开一辆那个奔驰车。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先说清楚，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然后呢，你只要拿上你的证件， 对吧？美国人当然出生证就行了，外国人呢拿上你的签证，你就可以去了，去了就可以领这个车了。那这个呢，你今天没有拿到那个车，对吧？但是你今天只要有你的证件，你今天去取车的之前叫那个车还没有赎回来，还没有拿回来，对不对？等于没有去赎。但是那个车是不是你的了？那个车是不是存在了？存在也是你的，但是你今天还没有去拿，这叫没得赎。那在这里头讲的身体得赎是哪一个得赎？肯定是第二个，不是第一个。如果是第一个，那就说明耶稣基督这个工作还没做，钱还没有交，对吧？肯定不是这个，是第二个。所以他说的这个身体得赎，不是指我们地上今天这个身体没有得赎。如果这么来看，我们的眼光还看在一个地上败坏的东西，圣经上说我们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将来主耶稣神再来的时候，他说这一次我不但要震动地，而且还要震动天，就意思说要将一切受造之物都要挪去。那今天我们这个身体是不是受造之物？今天在地上这个身体，这是受造之物，这个不是上帝不能震动的国。那上帝不能震动的国在哪里头？就在我们灵里头，这是神通过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所以当他这里说我们在这里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是什么意思？在天上，今天在天上也在我们的灵里头，上帝为属他的人预备了一个在耶稣基督里死里复活不朽坏的身体。有一天我一旦去领了那个身体，一切的败坏都不能够再辖制我们了。今天的罪就从身体里头彻底的除去，那个时候把里面的生命要彰显出来，就是轻松自由的一件事情。耶稣基督如何轻松自由的活出上帝的荣耀，在耶稣基督里得胜的人也可以这样子了，对吧？也可以这样子。所以他所讲的是这个事情，但是在这里确实有一个难处，还是在这里，我今天我在地上并没有可以说是活在那个身体里吧，对吧？所以今天呢，在这里头有捣乱的东西，这个捣乱的东西就是罗马书第七章所描述的基督徒的那个挣扎，那个罪的信息。这个信息呢讲到的是用被律法所激活的，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里头，那在这种光景里该怎么样来面对这个事情啊？他就讲了，他说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这个当然还在解释刚才我所说这个观念，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那在这里他所说的盼望是什么？这个盼望就是将来得着耶稣基督荣耀的那个身体，对吧？那一个我可以真的住在那个荣耀的身体里头。他说如果我今天所看见的那就不是盼望了，看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如果今天已经得到这个，我就不盼望这个了，对吧？我今天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在耶稣基督里荣耀的那个身体，就必忍耐等候。我们来看另外一段圣经啊，他就告诉我们怎么样在现在的光景当中，在现在还活在这个地上这个属地的软弱的身体里头，说怎么样靠着耶稣基督得胜。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一节，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在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看一看上下文就知道他在这里讲什么，讲身体吧。所以在这里地上的帐篷是什么？地上帐篷就是我在地上这个身体。他如果这个帐篷拆毁了，有一天我我死了，这个身体总是要死亡的，就会得着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这个就是在耶稣基督里头那个荣耀的身体。他说我们在这个帐篷里叹息，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这个是不是对照罗马书第八章一看就知道是在讲同样的事情啊？他说那样子就好像穿上衣服，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了。我们在这个帐篷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他的意思说啊，上帝造人的时候不是想让人啊只有灵魂没有身体的。如果只有灵魂，灵和魂在一起，就好像光身子一样的，赤身一样的，对吧？所以上帝造人跟天使不一样，天使就只有 天使没有一个物质的身体，但是上帝造人是为了让人在物质世界里来彰显上帝的荣耀，赐下上帝的生命祝福，所以必须有这么一个身体。所以对人来讲，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身体，就算在地上一个帐篷，我们还是希望有一个帐篷的。如果没有帐篷的，就好像赤身一样，他的意思说只有里面那个人。但是呢，他并不想要只是脱下这个，而是想要穿上那一个真正的身体。底下这句圣经就是来解释我们怎么样在现在这种光景里头得胜的关键。他说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凭据原文做质，这里就重要了。如果我们只是里面有耶稣基督的生命，但是呢，今天身体还在败坏瑕疵当中，我们一生都在两难之中。按照我里面的人，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是在肢体里却有犯罪的律，他在控制我，让我软弱，让我不能够得胜，一生都不能够得胜的。但是呢，神给我们了一个什么？虽然今天我不能得到天上永存的房屋，神今天给我一个身上做凭据或者质。你知道质是什么意思？英文翻译成 earnest 就是押金。我今天去买房子，对吧？我今天去买房子，如果那个房子是100万，我们再如果付10%的押金或者定金，你今天就要交10万。这10万就是那100万的一部分，这10万不能拿假钱去给他的，对吧？我的意思说，这10万就是那100万的一部分。所以上帝并不是今天没有给我们东西，如果没有给我们东西，我们今天就完了，我们就停留在罗马书第7章的挣扎里头，永远不能够解决。但是呢，上帝给我们一个东西叫做圣灵，圣灵就是这个质。那意思是什么？意思说今天借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我们可以预尝到将来上帝给我们荣耀的那个身体，我们可以开始体验到当一个人活在将来的这种光景里头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滋味。虽然不能够完全的体验到，但是却能够部分的体验到，这样就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活着是有希望的。这句话啊，在哥林多后书保罗也讲过，用过这个概念。他在哥林多后书1章20节，神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那在基督里坚固我们和你们并且高我们的就是神，他又用印印了我们，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在这句话里头，他是不是在讲上帝给我们所有的应许都在基督里头？这就是我前面所强调这个观念，在基督里头都是实在的。如果没有经历到，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没有搞清楚怎么样住在耶稣基督里。如果没有活结出果子，说明什么？说明我们不知道怎么样作为枝子停留在葡萄树上，对不对？所以今天他说所有的事情都是实在的，上帝又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或者做质。所以还是说的意思，上帝给我们一切的应许通过耶稣基督，但是今天呢，我们可以预尝到通过圣灵。然后你看另外一段圣经啊，他也讲到，这个在希伯来书6章4节，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又与圣灵有份，就是分享了圣灵，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什么叫做来世的全能？你现在想想，是不是当一个重生的基督徒，活在耶稣基督将来给我们的这个得胜的这个身体里头，那个时候人该活出什么样子？是不是？那个样子，耶稣基督今天，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以后，就一直是那个样子。他说，将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有那样一个盼望，但是今天呢，当与圣灵有份，觉悟来世全能，蒙了光照。那了光照是什么意思？我们在天然人当中，我们没有办法明白这到底是怎么样才能够活出耶稣基督那样子荣耀的生命来。但是当我们蒙到光照，明白福音是什么，明白什么叫做住在基督里头，然后在圣灵教导我们，我们明白神善道的滋味，他的话语怎么在我们里面来更新改变我们，给我们启示，然后就可以觉悟来世全能的人。
所以你看到没有，这些经文其实都在告诉我们，原来今天借着圣灵我们可以预尝将来的事情，这就叫做圣灵初结的果子。将来就是他所有的果子都可以，但是今天只有这个初结的果子。圣灵所结的果子在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讲了，这个当然是指性情方面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这个在耶稣基督里头的性情，对一个重生的基督徒来讲，本能的觉着我应该这样子生活，当我们达不到的时候，就本能的有这种定罪感，觉着我不应该这样，这样我就不像上帝的儿女，我就不讨他的喜悦。但是呢，这个不是我自己在肉体里头可以去做的，这个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同样是圣灵把耶稣基督的那个生命性情启示在我们里面，好让我们可以经历到。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在讲同样的一类的事情，对吧？同样一类的事情。然后他接下来怎么讲啊，就是今天如果你去看这些经文啊，其实在讲圣灵各方面的工作，对吧？前面讲圣灵怎么样带领我们进入耶稣基督里，引导我们住在耶稣基督里，好让我们跟天父有这样子的关系。然后我们住在耶稣基督里，圣灵与我们的心或者我们的灵同振，我们是神的儿女。然后圣灵初结的果子，让我们体验到耶稣基督他里面那个荣耀的生活。就算我的身体还软弱的时候，在地上还没有完全脱离这个败坏的身体的时候，我就可以经历到那些。然后底下他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这句话很有意思啊，这句话很有意思，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我以前看这句话，就是你只是看这段话，你就很难明白那圣灵到底在祷告什么呀。如果我们只是说圣灵为我们用说不出的叹息在祷告，我的感觉是说就说你只是知道说他为我们祷告，但是如果当你看到基督徒的生命，刚刚这位姐妹说很多基督徒的不是就很软弱嘛，对吧？现在教会很软弱，真的是如此，真的是如此。我们自己也有经历过自己的软弱，对吧？所以当你这个时候只是说圣灵在旁边用说不出去的叹息来祷告，我觉得以前的理解可能就是说，哎，这家伙真不成器啊，又软弱了，又失败了，对不对？我的意思说，你看了这一段话，对我们能有多大的帮助？但是呢，如果我们今天按着刚才那个思路啊，从前到后这样子来看，我们岂是能够明白圣灵为什么要用说不出的叹息来祷告？我们就可以明白他到底祷告的内容是什么了。你现在想，他前面讲叹息，他在讲什么叹息？受造之物叹息劳苦，因为在败坏的辖制之下。我们这些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人也在叹息劳苦，为什么？身体没有得赎。那圣灵在祷告什么？圣灵是不是为着同样的事情啊？前面都讲了两遍，他不可能现在突然圣灵就为其他事情祷告了吧？不是吧？圣灵就在为这个事情祷告，意思是什么？意思原来他就想，当我们还在这个败坏的身体辖制，只是有圣灵初结果子的时候，我们在那里叹息劳苦，当我们在那里叹息劳苦祷告的时候，圣灵跟我们一样的，他也在跟我们一起祷告，用他说不出的叹息来祷告。那在这里的必要性是什么？必要性在这个地方还是要用这些图画来描述，就意思说，今天当我里面有个重生的基督的生命，完全圣洁无瑕疵，充满神的能力、神的爱、神的智慧，这样一个生命，但是我外面有一个还没有，就是不是荣耀的身体，在地上的这个帐篷，今天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不晓得怎么祷告？原因就是我们在教会常常讲到的什么？有谁能够想到在这里是在讲什么？为什么我们不晓得怎么样祷告？因为我们一祷告我们就去看缺乏了，对不对？ 我为什么要祷告？为什么叹息？叹息就是在看我外面的这个生命，哎呀，我怎么不像耶稣基督呀，对吧？我们就去看这个，本来神要我们看什么？看基督里头的我们，去看耶稣基督。但是呢，一旦有这种外面这个软弱的身体，一旦我们叹息劳苦想到我们这个的时候，我们的眼睛就从信心上偏离了。用罗马书第四章所说的，他亚伯拉罕哦，他为什么得胜？亚伯拉罕在自己百岁的时候，虽然面对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了，这是他面对的事实，但他却不去看这些事情，他只看神所应许的必定做成，所以他就得胜了。但这个我们不会，如果你试图去走过这条道路，试图去听福音，你就会发现你每一次好不容易听明白一些什么叫做在基督里，在基督里的我是谁，你在这里很开心，你一转头来想到自己的缺乏的时候，你马上就容易被带出来。一开始如果你有一点领受的时候，毫不犹豫的就被带出去了，后来呢，你稍微那个什么一点的时候，就说这里头的信心更加坚固一点的时候，你可能就说，哎，我尽可能不去看这边的事情，因为看多了你就出来了，你从基督里头出来了，对不对？所以在这里头我们就需要圣灵的帮助，这就是我们的软弱，我们不晓得怎么祷告，原来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来祷告，好让我们知道啊，今天我们从天然的属肉体的光景进到耶稣基督里头的光景啊，这不是我们自己来靠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去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圣灵在这里不但祷告也在这里做工。我说不但祷告在做工，那做工从哪里来的？做工是我们上次所讲的罗马书第八章中间所说的，如果我们有基督的灵在我们里面，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就是灵却因义而活，但是如果让耶稣基督死里复活者的灵住在我们里面，他也要让我们必死的身体活过来，那个是不是讲得很清楚是圣灵所做的工作啊？这里在讲原来是圣灵看到这一个缺乏，我们所说的缺乏，我们去看缺乏我们就出来了，或者很容易就出来了，但是我们知道是圣灵看到我们今天的光景跟基督荣耀的那个光景中间的差距的时候，圣灵听到了所有的可以说是受造之物以及我们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人的这一个叹息的时候，他在那里跟我们一起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圣灵是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今天啊，你只要走在这条道路上，不管你停留在哪个光景，在某一个光景啊，你某方面的软弱，某方面的缺乏，就是你最容易在这上面跌倒，不能够站在信心里头的那一个。今天圣灵看到说你这个时候这方面的缺乏需要来上帝来帮助，好让你可以从信心里头看这些事情，而且还要好让基督的能力在这方面来复辟我们，所以这样子他就按照这个事情祷告。如果明白这个，那今天对我们有什么帮助？是不是太有帮助了？他告诉我们什么？今天你我的软弱，肉体里的软弱，你不要着急自己想办法去解决它，你只要专心的来做一件事，怎么样能够看准耶稣基督，怎么样住在耶稣基督里，是圣灵来解决这个问题的。他知道你现在的缺乏在什么地方。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今天只要在见主面之前，我的一生当中都需要成长，对吧？一生当中所谓的成长，就是在各样的事情，一件又一件的事情上，学习让基督的能力复辟我，学习活在耶稣基督里头，学习活在他的恩典之下。但是我过了五年之后，我那个时候的需要跟我今天的需要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我知道不知道哪一个需要先解决，哪一个需要后解决？我也不知道，谁知道？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所以如果明白这一点啊， 我们突然就明白在过去几年我们的经历了。我过去几年发现，哎，现在回头我们当然把我们所领受的这个福音的信息不断在讲，不断在明白，回头来看，哎呀，这中间一步一步上帝都在带领，在这个时候就让我们明白，要当我们讲上一个系列那个锦囊妙计的时候，那几段就是约翰福音的14到17章，以前不知道看了多少遍，但那里头的信息，直到讲那个信息，讲那一就讲那个系列之前不知道的，因为上帝知道我们在那个时候需要那样子的信息，所以呢他就供应给我们这信息。所以这样就告诉我们啊，真的我们不需要去操心问题，我们只需要，不能说操心耶稣基督，我们只需要看准耶稣基督，定睛于耶稣基督就够了。然后呢，这里头啊，其实也就回答了我们前面所说的另外一个问题，刚才这个观念，我不是一开始就说吗，基督徒经历当中，我描述我自己的经历，在经历当中发现寻求上帝的旨意是那么困难，当然刚前面讲了，是因为不明白上帝的旨意是要带领我们进入耶稣基督里来，好这样子解决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所描述的光景，我们基督徒不明白上帝的心意，我们一祷告就是在肉体里头的缺乏感里头祷告。所以雅各书里头他是这么说的，4章1节，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的私欲来的吗？什么叫白体中战斗的私欲？就是白体，就是我们的，用罗马书的话说，肢体，对吧？就是在我们身体里头有各种各样的缺乏感、私欲。今天呢，觉着我如果没有这个，我就不行；没有那个，我就不行。当今天哪一个缺乏感在我里头增强的时候，我今天就很想去得到这方面的事情，好来解决里头的这个缺乏感。他说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哇，这个如果基督徒到这一步真的是很可怕的啊。他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里头。我以前看了这句话说，哎呀，上帝这话说的真厉害呀，对不对？求也不是，不求也不是，求不求，说你看你不求，你得不着是因为你不求，活该。然后你求得不着，还是得不着，因为你妄求，弄得基督徒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但是在这里头，其实他告诉我们什么？他在这里通过罗马书已经告诉我们，怎么样脱离这个妄求，就是意思说，我在肉体的缺乏感，在天人的缺乏感，想让上帝帮助我，一切都是为了解决我这个缺乏感，解决这个败坏的这个自我，可以说在肉体里头那个自我。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你就是他所说的得不着因为不求，求也得不着因为妄求。但怎么样解决？答案就在罗马书第八章。当我们走上这条道路，当我们走在这条道路，明白上帝一切的祝福都在耶稣基督里头，当我们来开始明白我怎么样，我是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里头的新人的时候，圣灵看到我们生命哪一方面有需要，哪一方面有缺乏，他就来祷告。然后怎么样鉴察人心的，这是指谁？是不是指天父啊？父神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替圣徒祈求。然后我就不讲了，这个稍微提一下，就意思当圣灵给我们祈求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如果我只把经文列出来，如果你回头看那一段的话，当我们让圣灵祈求的时候，然后呢在这当中神就教导我们行事为人凭着信心不凭着眼见，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不去看那个缺乏，我们看我们里面有的耶稣基督，然后讲从今之后不凭着外貌或者肉体认人了，等等等等。所以意思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当圣灵替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就逐渐学会怎么样在信心里生活。 这就是得胜的方式啊。然后最后一句，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按他旨意被召的是谁？从上下文就看得很清楚，就是那些上帝招来要进入到耶稣基督的那些人，那些一生当中愿意脱离天然的我，进入到耶稣基督里头的那一个我。那为什么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呢？我们在这句话稍微不小心，我们就解释成上帝在控制所有的事情，然后让所有的事情发生都对我们有好处。如果这样子，那今天如果在哪里有巨大的天灾人祸，在那里一下子死了几万人，在中世纪在中世纪在欧洲的时候，那种黑死病可能把欧洲1/3甚至多少的人都杀了，那是不是也是上帝的旨意啊，让人得益处啊？显然不能够这么解释。所以在这里他所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能得益处是什么？他说了，就是按他旨意被召要进入到耶稣基督里头的人。你其实简单的看看，就是看了这幅图画，就是非常简单，对于这些想要脱离天然的我，进入耶稣基督的我的这些人，今天如果我停留在这边，舒服不舒服？不舒服。在这边撒旦能不能来攻击我？撒旦就在这边。在这边败坏能不能辖制我？败坏就一直在辖制我。那在这边这些不好的事情对我有什么益处？他就让我不想停留在这边，就给我有动力要往那边去，对吧？所以在这边不好的东西对我有好处，因为我就可以进到耶稣基督里。那在这边的好东西是什么？好东西千万不要以为是在天然人里碰到的，有些时候事情还蛮顺利的，那个所有的人不信主的人完全也可以碰到那种事情，不是这个。在这边的好东西就像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里头派那些探子进到迦南地里，扛了一挂葡萄，需要两个人用杠来抬，那个叫好东西，意思是从基督里头来的好东西。所以当我以前虽然不明白福音的时候，我真的也经历过上帝大能的带领，那个时候给我体验到上帝这个恩典的时候，他让我怎么样？他让我更羡慕想要跟神有个亲近的关系。所以我停留在这边的时候，从神来的好东西吸引我归向他，从撒旦来的攻击帮助我想要脱离这个地方，对吧？这叫万事都互相效力。但是我一旦进到这里头，我如果有时候再跑出来又经历到不好，我知道说，哎呀，出来真不好，还是回去住在基督里头好。我停留在这面，经历到上帝的恩典，就像现在我刚才所讲的，我工作上的这种，现在这种顺利，我现在还想回到原来那种痛苦挣扎当中吗？我不想了。但我也知道，今天这不是我的功劳，今天是上帝的恩典，我都没有为这个事情祷告，我根本就没有为这个事情祈求，今天都是人家发过，我本来都不想要去申请这笔钱，人家发一个信来说你来申请，当然他也没有直接那么说，但是那句话就提醒了我，让我去申请，然后就拿到了。那我还想回到原来的挣扎当中，我还想回到肉体里头吗？我不想，我只想住在基督里。所以今天呢，最好的什么，一旦你开始明白住在基督里，今天就关心这件事情就行了，如何活在耶稣基督里，所有一切的事情上帝都在基督里为我们预备。好，我今天讲到就到这里啊，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在耶稣基督里为我们预备这样子奇妙的道路。哦，主啊，真的是盼望主你的圣灵带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不管我们在信仰在什么程度，不管我们信主多久，甚至我们还没有认识你，主啊，都带领我们，让我们有机会能够明白在耶稣基督里头这样子奇妙无比的恩典。主，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